各位好，今天2月1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有朋友问呢，说要不要聊聊春晚？春晚这事儿吧，我基本上是在那个时间线上划过，我就看一眼。其唱歌跳舞就没看，没怎么看了。主要看的呢是这个关于机器人这事儿。机器人这事儿呢，我看了一眼，觉得说中国机器人现在确实是比去年有一个非常长足的进步，我们必须要这么承认啊！你如果不承认它的这个进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客观态度。你比如说宇树这个机器人吧，宇树机器人在去年的时候呢，说实话我没它当回事儿，就好多人说那个转那手帕那个东西，哎，它那手部多精巧。我当时一看那个东西，它包括它旋转那轨迹，我就能看出来。我说这个肯定是这个电机带的嘛。那个旋转电机的旋转轨迹，跟你手部动作的这个旋转轨迹转这手帕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你知道吧？就是而且它那个所谓的飞出去或者怎么样再收回来，这个东西一定是牵根绳的。就当时我说这话的时候，一堆人还骂我呢，真的，这就是你看不起中国科技发展，我不是看不起，因为那个东西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常识问题。但是今年这个东西呢，宇树这个东西，它已经跟原来有一个质的飞跃，要一个数量级上的飞跃，就是包括它的，你看那个醉拳呢、舞剑呢、双截棍的对打呀，哎，比如说这空翻呢，这些东西，还有包括跳马，这些东西实际上来讲，它已经超出了这个很多的人的这种预期，并且呢，真的是做得起，已经相当好了，这必须要承认它相当好了。那包括其他的几个公司呢，你比如说魔法原子啊、银河通用啊，包括这个松岩动力啊，这几家公司呢，其实做的也还不错，甚至于包括它跟那个就是现场的跟随舞步的互动啊，包括它的这个 AI 的这种互动啊，都还可以，就是你至少看不出一个太大的破绽来。那像这样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已经全球领先了呢？实际上而言，中国目前的机器人技术，在这个领域，就是说，在这种人形机器人这个领域里，跟美国这一边，它没有太大的，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大的鸿沟了。就是在这个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领域，人形这个机器人领域，那这个你要承认，它有这方面的这个成就，对吧？那但是呢，这个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目前中国的这个机器人，它是一个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存在的。为什么这么说？跟大家解释一下，是这样。那中国呀，现在而言，主要打两个地方，是作为未来的一个支柱产业。一个呢是这个 AI，一个呢是这个机器人。那有人说，是不是还有电动车呀？电动车不是了，电动车是已经是过去时了。这么跟大家解释吧。那中国呢，曾这几年啊，有几个领域里，它是国家给政策给钱让它发力，希望能够成为未来的支柱产业。那我们印象比较稍微远一点是光伏，光伏这个产业呢，就是中国政府给钱给政策给补贴，然后呢去国外攻城略地，对吧？这个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概来讲呢，最高的时候占全球的这个光伏电池生产的90几%，我记得是95吧，还是96，到那个程度上。当然现在在逐渐的下滑。可是呢，光伏这一块呢，它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一旦没有政策支撑，就是中国这个卷法啊，一旦没有政策支撑之后，那很多的企业就现金流就不对了，因为它所谓的挣的这钱是从哪儿挣的呢？是从这国家补贴那儿挣的。说白了就是，如果它所有的利润是补贴，就像很多的就是外贸企业，它的利润是从哪儿来的？是退税，没有退税，它就没有利润。当然，这个也是正常的吧。这个也你从哪儿拿利润？不是拿呀。可是，一旦说这块没有了，一下咔叽就歇了。所以现在，可是它这个是有效果的，你这是真的是有效果的。那一个呢是卷出了一些确实巨无霸的企业，另外一个呢就是把其他的市场份额给你压住了。你现在起不来，以至于呢，就是高市早苗首相这前两天还说这事儿呢，说日本不要再进口这个中国的这个光伏电板了，那用日本呢自己也开发了一套技术，甚至于比中国的这个技术的指标还要好，但是因为中国的便宜啊，对吧？而且呢，它已经铺了很多的地方了，就像我在琵琶湖边上的那个，真的我那块地。然后呢，旁边就有一块整片的 光伏电板的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发电站吧，应该叫，哎，有整片的那个，我那块地接着电就是从那儿过来的，就是有可能是从那儿过来的，当然他可能先接到电网，然后再从我这边再给我这过来，就有他的一部分。那像大概是这样的这种情况，这个是光伏，对吧？那可是光伏呢，现在它份额也在下降，因为其他国家也在起来，而且它因为生产成本的问题，好多的厂商厂子也搬到国外去了。那另外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电动车。电动车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上了大概全国几百家还是上千家的电动车的企业也是在卷。这个中国政府呢，把这个东西原来啊，它是一个国家战略是什么呢？中国政府的国家战略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让国企咔咔一轰就上，对吧？我给你这个重点企业啊，然后其他一些东西领头的，然后去整个的去由国家队主导去往上冲这件事儿。但是呢，后来发现呢，这种情况玩的不太好，因为国企我们都知道它确实有问题，对吧？它的整个的决策流程啊，包括它的成本控制啊，这些东西都有问题。那后来改为什么？我给政策让民企，让你们去卷，因为中国企业特别善干这个事情，就是各种各样的卷嘛。那电动车也是，结果呢，现在也确实卷出一些东西了，比如比亚迪啊什么这些东西，魏小李啊这些企业。OK， 好，那他们去卷也是到境外去攻城略地，然后呢，希望能够成为下一个支柱企业，因为房地产不行了嘛，你总要有一个支柱企业在这块来进行整个的把经济给它弄上去嘛，对吧？支撑起经济的发展。那现在来讲其实还可以，也是效果不错，就是虽然是说死了很多的企业，比如哪吒啊之类的这些企业，那但是呢它有一些卷出来了。可是那个卷出来呢，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别人给你设置贸易壁垒，这是肯定会有的，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到国外去，你要遵守人家的这个规则，你跟在国内卷出来的，比如你的安全性啊，比如你其他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的一位在日本这边，就工程师吧，那很资深的工程师就说这个在中国生电动车跟在日本卖的其实不太一样，这个也跟中国一向出口的尿性是一样的，就是出口的东西都比在国内给老百姓使的要好，对吧？它跟日本不一样，日本都是一说我这写的是国产米，国产肉，这个东西呢就证明是品质好的。那中国不是，中国呢是说进口的是品质好的，出口的也是一样，也是品质要好，对吧？比国内的品质要好。就像蒙牛的牛奶说的，说你到香港说了嘛，啊，各位还记得吧？说我们在香港卖的跟在内地卖的不一样，东西不一样，完全没有问题。你看，这大概就是这样的。这个呢，在国外的这种艰辛的攻城略地有一定的效果，但目前呢还没有全胜，因为在国外也是大家也都纷纷的在转型，甚至于丰田他们也都开始在做这个电动车了，它两个技术路线，一个是氢能源，一个是电动。当然我一直挺喜欢氢能源的啊，这个对电动的真的兴趣不是很大。这是一个。那 AI 也是， AI 也都是这种国家给政策然后这边去卷。这两年一到春节，那个去年是 DeepSeek 吧，今年是 C-Dance， 那个是什么？是就是做视频那个，然后大概就是这两个东西都给了世界一个小震撼。当然 DeepSeek 现在不太说了，对吧？那这个今年的这个做视频这个应该还能再说几个月。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机器人，一个 AI 一个机器人，这是中国政府要强力推的两个东西。那这一回为什么春晚有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是政府在推，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很简单，我跟各位解释一下是什么啊，就是要上市了。这两个上要是这几家公司啊要上市了。这个呢，实际上宇树科技啊已经开始要就是 IPO 的辅导完了。IPO 辅导完了基本就是准备上市了嘛。今年他们大概能上多少家呢？10到20家。其中这个已经开始股改的和在IPO 辅导当中的大概呢得有个10家，大概10多家左右。正好是这个宇树科技包括魔法原子银河通用松岩动力这4家全在里边。理解这事儿吧，这是什么？这就是造势，这是通用的。这个就是它是就你就相当于什么呢？某种程度的上市之前的路演。 你把它作为这个就可以就知道了。而且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些公司应该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能挤上春晚的。为什么？因为这整个的这个大概有10家这样的公司要进行股改和那个 IPO 辅导，对吧？你上市，那像这么多的公司要选出4家来，宇树科技这可能还好一点，因为它去年上了。那今年呢，再加了几家，这个基本上来讲就是要付很大的代价。因为以我对央视这个尿性的了解，你要不付点代价，你是不可能上去的。毕竟它有这么多家在这等着的嘛，对不对？这是一个。而且呢，中国本身呢，就目前来讲，它已经大概有多少家公司在这个领域呢？广义的竞争，就是所谓的这个广义的具身智能企业，已经超过了230家。那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数量超过多少呢？超过了140家，就大概是这么大的一个数字，那这些数字，这些人除这些公司，除了政府给的资助之外，那还要什么？还要最好就是上市融资啊，对吧？你这个，你比如说吧，政府给了一部分的钱，那更多的钱从哪儿来？一个是自筹的资金，二一个是这个投资的，就是投资公司给的这个钱。那作为一个投资，我原来做投资的嘛，那我怎么才能回本啊？或者是我怎么才能挣钱呢？在中国最简单的一件事，要不你被收购，要不你去上市，没有其他的途径嘛，对不对？那可不嘛，你一轮一轮的骗投资，然后你比如说天使轮，你扔了100万美金，然后呢，在 A 轮的时候，那这个我可以先退出，比如天使轮占15%嘛，然后呢，100万美金，到 A 轮了，一看撑到这儿了，那你等于是就要给A 轮那块你就要回血，比如说我从那15%我降到7.5%，一半就没了，但是这7.5%我可能卖着500万美金。给这个 A 轮这个，然后 B 轮，然后怎么样？逐渐稀释到23%。OK， 好，实际上我已经赚了10倍、20倍了。然后剩下的，你如果能上市，我就能更挣钱。这是做投资的这么一个说法。那天使轮如此 ，A 轮、B 轮都是如此，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法。当然，那个更复杂一点。我这是简易的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事儿。到最后，最终上市。所以说呢，他们现在的来讲就等于是在路演，然后呢为上市做准备，为一个高估值做准备。宇树科技通过这一次的这个路演，它非常有可能在今年，它 IPO 的这个已经算什么呢？已经是过了嘛，就是 IPO 的辅导期已经过了嘛。哎，那这回上市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暴涨，它整个市值的暴涨。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而且是应该说是100%吧，对吧？大概会是这样。那其他这些公司，那往下跟着往下走，后期的融资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它就可能更顺利，对吧？你比如说我去央视，我去为这个上这个春晚节目，比如说一家公司花1亿，这值不值啊？非常值啊，对吧？那宇树一上市可能值个几百亿上千亿都有可能，对吧 ？OK， 好，那你的这个钱，你这个1亿算个事儿吗？不算事儿啊。那其他的公司就是说，如果我比如说还在你 IPO 当中，对吧？或者 IPO 辅导当中 ，OK， 那我再进行比如说 C 轮的融资，那这会儿的融资我就直接就可以把原来的估值给它高估1倍不多吧。原来是50亿的这个盘子，那我现在高估1倍，估到100亿，那这不多吧？您想想看，这1亿花的值不值？那肯定是值啊，是不是？这个才是他们为什么大批量的这个上市，上这个春晚，今年可能上市10到20家的这个机器人这方面，人性尤其是人形机器人的概念股，那就是说可不嘛，就大家都开心嘛，在资本市场上，所以我大致估算呢，就是。这个今年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机器人的这个股份，机器人上春晚，它就一定是说是因为这个可以能够资本市场上获利，从这个公司的角度而言，那政府的角度而言，就是我明确我的这个整体的战略，让大家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对吧？ 这个你平时你让老百姓去掏这钱去买是任何的东西，那很难的。你让股市这帮人看到这个东西，他肯定就觉得特别舒畅嘛，大家都愿意去买吧，对吧？让你掏钱，大概是这样。那至于说中国的这现在目前机器人到底是不是一个非常牛逼的状态，应该是这么讲吧，是可以说是牛逼，确实是非常牛逼了。但是呢，实际上它也有它一些没有到它显示的这么牛逼的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各位，如果您是学这个机械或者怎么样，您都特能理解一件事儿，就是你设计出来一个东西，对吧？然后呢，你是可控的实验条件下它正常运行，然后到了这个实际的应用场景之下它出问题，这是不是我们这个设计者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人是不是一个常态？基本算是一个常态吧。为什么呢？是因为一个完整可控的一个使用环境跟这个不可控的或者是说半可控的这个环境，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就举一例子而言，应该叫怎么说呢？这么举一例子吧。比如说吧，前几天呢，有一个演习，就是乌克兰的10个士兵啊，好像是把那个北约的两个连啊，还是两个排啊，我忘了是多少人，反正就是比他们人数多得多。因为10个士兵也就是一个班的一个编制，他那个北约是两个连吧，这没太记住，给全歼了，就直接给击败了。为什么？是因为人家是干嘛的？人家是在整个的是在野地里跟正儿八经是拿命拼出来的，跟您这边直接在训练场训出来的这两个概念。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举我再熟一点的例子，那就是说我们打拳，对吧？我们去打拳去，那打拳去打沙袋是一个概念。那你去那个打这个拳把，就是人家给你拿着这个拳把脚把给你这个有陪练，这么去打，这是一个概念。那还有一个概念是，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打轻接触。轻接触什么概念？就是两个人就是这么去打，但是不使劲儿，不是不使劲儿，不使全力打。那像这样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正规的打对抗，就是真是纯对抗，就跟比赛是一样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什么呢？街斗，就在街上打架，对吧？那这个几种情况都不一样。那你作为一个什么？你打沙袋就甭说了，那个东西练不出东西来的，练不出真功夫来的。你即使你打完沙袋，你觉得你打得不错了，你去那个跟那个你去拿着拳把，你发现最开始的时候你打拳把你发不出劲来，发不出力量，因为那是活动的，它跟沙袋不一样。所以你看这个就不一样，这是一个差距吧。那你说你打完这个移动的这个拳把什么的，跟陪练打拳把这些东西，你觉得这行了吗？没戏。它跟那个你直接打轻对抗又不一样，它完全是两个概念。你想想，你拳把人家教练不是举一个这拳把，这儿拿一拳把，哎，这样你踢一下腿，那是一什么训练？那完全那个东西就不是一个实战，打轻接触也不是实战，甚至于打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你打在擂台上的这个对抗，那也跟街斗又不一样。那这个北约这帮当兵的也训练程度很高啊，他等于什么程度？他是在那个轻接触跟打实战之间这么一个状态，他都没到街斗。如果两个都练过的人在街上打架，那就完全不一样了。甚至于有一个人他没练过，但是就是野路子打架，一直在街头打架打出来的。另外一个人是这个经过专业训练的这个格斗拳手，这也完全不一样。可能这个大部分的情况下，格斗的这个经过专业训练的格斗拳手能把对方给打趴下，但是也有很多的情况下，就是有一些情况下是什么呢？打野架的这帮人能把格斗拳手给打趴下。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平时这种即使有技术上的巨大差异，但是整个这个环境不可控的状态下，因为你在那个擂台上打，你甭管是八角笼还是这个拳台，对吧？那它是有一个边界的，它是地是平的，然后呢它有一定的弹性，你是怎么去摔或者怎么样，你在这个街面上打架，就一块砖头绊到你脚这块了，那这块有一块土是虚的，你踩空了，你当然你练得特别好也可能还能翻过这劲儿来，可是你万一要是一下被人给打懵了会怎么办呢？有过这样的情况是出现的， 真的是有过的。所以你看，这就是可控的环境，完全可控的环境，半可控的环境，以及不可控的环境，它这中间有巨大的差异。这种鸿沟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强的技术才能进行填补的。就目前来讲，就是好多人拿那个跟那波士顿动力比啊，或者怎么样的，现在来说波士顿动力如果在量产以及包括像这个人形这一块确实不如中国，这块确实是因为中国可以把这东西卷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对吧？波士顿动力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它依然是这技术的天花板，比如它的动态控制、平衡恢复、工业级的硬件，对吧？耐用性，那这是无人能敌的。就尤其是包括这个工业硬件的耐用性，就目前中国这些，你看上去那些机器人，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能够到工业化的工业级的硬件这种耐用性，还差得远，对吧？那就是他的 CEO 说过一什么话，说中国的机器人多秀功夫，但工业现场要真干活，替人能代替人力才值钱。这是当时这个谁说的，这个 他 CEO 说的话。他是业内人士，他观察过中国有没有工业机器人，有，但是呢他没有到波士顿动力这一块。那他短板是什么？就是他价格高，对吧？量产节奏慢，2026年的全批次都已经售罄了，到今天已经售罄了，对吧？但是它规模是有限的，就它真的不像中国厂商这样可以卷价格、卷进度，真的这个是做不到的。中国厂商优势在这地方，就是成本碾压呀，因为它供应链就是本土化的，对吧？迭代快，场景广，它的应用场景，因为波士顿动力被收购之后，它等于是专注于这种工业领域。那中国的这个场景非常广，就是到工厂、家庭，它都是在不同的在这地方各种各样的在试验它的应用。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说呢，在今年这两年之内，中国机器人会有一个巨大的发展，但是呢就是说在这种高端的这个工业在这方面的应用上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结果。然后他们紧接着希望大家都能够上市，对吧？然后去圈钱，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结果。那我估计着中国的这个机器人这一块也会走到一什么样的路径上呢？就是走到这个跟原来电动车是一样的，互相卷。卷完之后呢，可以在某一些领域就是整个进行铺开，然后进行某种程度的就是市场覆盖。对吧？像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似的。至于说往后是不是说能够真正迭代成为这个领头羊，我觉得它就像这个产能是，就像这个包括手机、包括电动车、包括光伏似的，它可以量上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因为它成本低，量上会起来。但是它的这个本身的质还没有达到国外的这个最高标准的这个程度上，而且在有一些方面的不同的应用场景上应该还有本质上的差异，大概就是这样。这是跟大家聊的这个事情，我个人一个判断啊，各位可以自有判断，要承认它的进步，但是也要承认它有一些短板在这里边。嗯，波士顿动力也是嘛，它有很大的短板嘛，对吧？都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今天看有，我不知道是谁转到我时间线上，说是大家都觉得今年这春晚这个就是叫什么意识形态比较低，或者是说政治性会差。这个事情吧，确实是我今天看了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就是大致扫一遍他的这个节目单呢，就大量都是什么歌舞啊、串烧啊、AI 啊、场景啊，就是没有什么语言类的节目了，就是这相声什么也都没有了。然后呢，这个直接的这种意识形态灌输和这个东西呢就比较少了。那去这个现象是存在的。那至于说这现象是不是好事呢？其实并不是好事。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一直在洗脑的大国，对吧？突然一下在春晚这种情况下不干这事儿了，您觉得这事儿是好事吗？不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容易被骂。那减轻被骂的这种，怎么才能减轻？比如说最简单一件事，你像啊，咱这么解释这事儿吧，你像这个比如相声。相声是非常重要的语言类的节目，相声、小品的这些东西就是比较多，原来语言类的这都挺好挺多的。但是呢这个你不讽刺，哎，不好笑。 那你要是讽刺，就容易这个政治不正确，对吧？在中国这一块出政治问题，那最后干什么？就把这东西给去掉就好了，就尽量少，或者说尽量少。这个呢，就等于是避开了政治风险。那为什么要避开政治风险？是因为政治比较可怕，在一个政治化的，然后呢意识形态化的大国，这种情况它要避开政治风险，就证明这种政治风险即使在体制内它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了。这个恰恰是最政治化的表现。如果一个政治化的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化的大国像这种情况它不做这个事儿了，就证明更危险了。它只能是更这种表态，或者是说这种节目就更危险了，对吧？要不然是下边骂，要不然是上边骂，那我干脆就不干了，可不是更危险了吗？所以你要理解，并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说已经从上到下愿意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不是这样的，恰恰是他渗透到了每一个方方面面的地方，让大家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巨量的风险存在的时候，他才会把这个东西给你剔除掉。把这个东西你只要剔除掉之后，那我就没有风险了，我就可以反正你唱歌跳舞，因为这些 AI 制作或者其他一些东西，这个东西的下限很高啊，对吧？因为中国不缺这样的专业技能的人才，那这样的话我怎么都得是一个80分，对不对？ OK， 那上限也挺高，如果万一再出一个类似于千手观音那样的这种大热门的东西，那我又可以这个吹个牛逼了，上限也高，那我为什么要去冒着风险去把这些东西搁在里边呢？去弄这些有关于这种洗脑啊、意识形态啊、包括这种政治化的东西，为什么要做它呢？所以这就是这样，但凡是像这个整体都是这种政治形态的东西，应该具备政治形态的时候，它没有，这个国家它整体就越在这方面在意，就这么简单。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